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继续走进我们的神学历史小课堂。
嗯，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让我们走进历史，回溯起源。那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在公元五世纪最早的柏拉修主义。当时罗马社会道德滑落，甚至趋于放纵，教会虽然人数增加，但信徒生命却流于形式。面对这样的现象，柏拉修努力推动道德改革，认真追求敬虔生命，这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但他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且有能力的，这样的立场也引发巨大的争议。
那柏拉就面对这个情况呢，直觉的就认为说，不对，上帝固然已经赐给了我们救恩，就说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哈，但是人必须要负起你当负的这个选择的责任。
嗯，
所以呢，他的当时的一个想法就很简单，就说上帝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上帝在圣经当中呢，给了我们一些我们应当，就说一个信主的人，若是你已经信主了之后，你选择了要相信这一位公义的上帝，然后这公义的上帝呢，给所有信的人预备了这个拯救的救恩的时候，他其实也附带的是给了什么，得着救恩的时候有一些相应的要求。那这些要求就是什么，帮助得救的人呢，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呢，在这个救恩上面能够越来越有更多的领受跟改变。所以上帝给了这些吩咐跟要求，而且呢，柏拉就说什么呢？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给予这些在救恩当中一并给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调整生命跟生活的这些要求呢，他一定不是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因此要求我们不只是应该做到，而且按我们的脚程、按我们的能力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当遵行，理当遵行这些诫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做跟不做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自由意志能够选择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换句话说，你若是选择了，就上帝你那么清楚的，就打个比方哈，他已经那么清楚了，在给我们救恩同时，也给了我们如何领受救恩的这一切的恩典应许改变的时候，给了我们的清楚的蓝图，也用耶稣基督呢，还有许多的众圣徒做了我们的好榜样。也就是我们在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完全充足的条件。那我们如果还不做正确的选择的话，还不选择去听从神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换句话说，从这里下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那么换句话说，救恩是有可能会因着我的选择不信从神而失去的。
嗯，诶，金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中保罗他有一句的呐喊，我这取死的身体啊，就是我想，我可想的善我却没有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去做了。好像从他的这个表达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知道什么是神要求的，我也想做，但是我还是做不到啊。
没错，你讲的非常好。在保罗的话里面哈，其实他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有原罪，我们有罪性。
嗯，
而当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呢，若是没有圣灵的内助跟帮助的话，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哈，还有神主动的作为来帮助我们的话，其实我们的内里面，保罗也讲过嘛，我们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
嗯，
按着我们的天性的话，我们是习惯跟喜欢犯罪的。所以即便是救恩的恩典来到，它应该不是只有就是神说，诶，我给你这些所有的外在的条件啊，现在你以前不知道该怎么选，或是没有别的可以选啊，现在我给你这些可以选了，那你就好好的选就好了。那柏拉就是这个立场，他因为当时也是看到当时教会的腐败嘛，在基督徒的这些生命当中哈，活不出这种光明的见证，他就非常希望能够让信徒们在他的教导里面跟他的想法里面，他非常希望的就是强调，就是信徒啊，你要为你自己能否活出救恩的那个生命，你要有责任。那为了要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强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好像我们的自由意志哈是没有受到罪性的影响的。就像保罗讲的那个嘛，保罗讲的很对啊， 我即使便理性上面我知道什么是良善，但并不表示我知道我就能选得出来或是做得到。
嗯，
因为我的自由意志的本身也会受到罪性的影响，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柏拉修来讲的话呢，他不是这样想，他到一个地步为了格外的强调就信徒你自己有行善的责任哈，选择顺服的责任，他到一个地步说自由意志是不受罪性的影响的。为什么自由意志不受罪性的影响呢？因为柏拉修认为说亚当当初犯的那个罪啊，只限在亚当为止，然后后面这些亚当之子吧哈，我们呢就是因为看了不好的榜样，一代学一代，
嗯
啊，亚当的儿子这个该隐嘛哈，啊就学着这个他的父亲啊，学着亚当这些什么自私自利，所以他后来起来就犯了罪，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呢这些其他的亚当的后代呢也是看着这些前人们不信神以神为撒谎的这些榜样，所以好像就是说后面的人所谓的犯的这个罪呀哈，那只是一个模仿亚当，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别的选择嘛，所以他就不断去选亚当走过的这些自私自利的不幸从神的道路。柏拉就是说但感谢主，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他不断的给予我们新的榜样，然后呢透过他的话语指引给我们新的选择的机会跟道路。那但是呢走不走呢，好像我们是可以凭着自由意志呢哈，来够坚定的做正确的选择的。
嗯，
那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选的话，那么你就失去了。可是在这里面呢就刚才讲的，回到你刚才讲的保罗那个经文讲得非常好，可是如果论到真正圣经启示的真理的话，人的原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只是好像就在亚当身上结束，然后后面的人只是在模仿亚当的道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榜样，不是这样的简单的事情。而是人所谓的原罪啊，它是彻彻底底的渗透了不只是亚当的全部，也是彻彻底底渗透到亚当之后所有的亚当之子。我们按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认识神也不愿意认识神，我们也不喜悦神所喜悦的，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即使给了我们一个好的选择跟不好的选择的话，我们一定也是选择什么最终之乐。
嗯，
所以保罗才讲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所看到那个良善，很多时候我知道那是善的，但是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着我的自由意志有力的去选择跟坚守。
嗯，
我可能会一时的喜爱，一时的爱慕，但是我持续不下去，而且当我持续不下去的时候，我甚至会什么，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这是人的问题，这是人最根本的问题，这是原罪在代代身上的问题。就算看到了有好的榜样，就算有好的环境，我的内里没有力量。
我内里的那个生命使得我还是选择了我内里生命所倾向的那个选择。
对，换句话说，那么今天神如果要拯救罪人的话，他真真正正一定要连罪人的那个心要一起改变掉。
嗯，
要将那个原罪，就是从我们的身上开始有另外一个力量来推开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来取代旧有的老我的生命。
所以柏拉修他的意思是说，神可以不用改变我们的心，单凭人的意志力去选择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不需要神的帮助下，人可以自己救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比较更准确的讲，就是人不需要神在内里的给我们力量的帮助。
嗯，
不需要神在内里呢，按着神自己的完全的主权跟能力使我们产生新的意念。
嗯，
是原本不属于我们，是新的意念，新的提醒，新的那个改换，就是新的生命。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若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动工的话，
嗯，
那么柏拉就是认为说，哦，其实没关系，有外在的这一切就够了，里面那个自由意志，刚才讲嘛，哈，人的那个选择的能力嘛，哈，是不受罪的影响的。
嗯，
可是按着圣经的那个启示的话，人的自由意志，人固然是有自由意志，但是就是自由意志本身，它也是受了罪性的捆绑跟污染。
哦，
它是不完全的，说是自由意志，它并不那么自由，因为它并不完全，
它被罪捆绑了。就是
对，
嗯，最好的意志是健康的意志，既有能力做那个好的选择，也做那个不好的选择。但是当这个意志被罪所污染败坏的时候，这个意志本身就不健康了。
对，就它本身就是已经什么，有一个天然的倾向选择罪跟最终之乐。柏拉就我们刚才也讲，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提出他这个想法的话，当然有他的当时一个时代背景跟他自己内心当中一个，就是说看到教会人的腐败哈，心中的那种火热。可是他这个火热所带出来的一个想法呢，推到极端的话会变得很危险。就好像上帝的救恩哈，其实坦白说只是提供外部的条件， 好像没有什么真正那种大能的彰显，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那是为什么上帝要圣灵的内住。
嗯，
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在保罗的那个话语里面，那个就无法解释，那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选择善良，也不能坚持选择良善。
嗯，所以柏拉修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承认圣灵内住的帮助，对吗？
可以这样。而且柏拉修本身其实坦白讲他的神学哈，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对那个神的本质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看法，
嗯，
那他在这个看法上面呢也是就是有争议的。
嗯，
因为今天我们现在所讲的嘛哈，关于救恩做成在人身上，神绝对的主权跟他怎么样赐下恩典，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呢在这里面又是什么样一个角色，从这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是谈论的范围哈，就只先限在柏拉修对于这个自由意志的这个看法上面，以及他不认为原罪是会代代遗传的哈，就这件事情。
柏拉修的思想好像是一个引子，它引发了后面许许多多神学家进一步的探讨和反驳。嗯、
对啊，在柏拉修讲出这些时候呢，他同时代有另外一位神学家，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叫奥古斯丁。
哦，大神学家。
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就是对柏拉修的人凭着完美的自由意志就可以选择走上或是不走上这个领受救恩的道路。因为奥古斯丁自己呢，他就是非常符合保罗讲的那种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嗯，
受过当时罗马一等教育的人，
嗯，
有着非常棒的家世，哇，特别敬虔爱主的母亲哈。可是他自己却过着最堕落，他自己很痛苦，坦白讲他也不喜欢，但是他却总是没有办法沉溺在那个最终之乐里面。当时所有这个罗马文化里面这些所谓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全都立了个遍。可是他在里面呢又非常的苦恼，他知道这些事情不洁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是很会推理的人，即使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哈，实际上是使他在受摧残、受摧毁、受捆绑以及灵性上死亡。
嗯，
可是呢他没有办法，他非常努力的尝试自救，去跟随那些大哲学家啊、大思想家，或是这个很受欢迎的这些宗教信仰哈。然后他跟了半天之后，他自己的得救的经历呢是在于神的话语突然给他的光照。
嗯，
就是他以前也从母亲那边听到一些神的话，他都无所谓。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就是奥古斯丁是如何悔改得救的，那是一个非常奇妙，一个被神光照、被神的话语光照，然后突然之间他自己讲过，他挣扎了这么多年，靠着自由的意志完全做不到就是选择良善跟坚持良善，甚至认不清什么是良善的。然后呢在一个下午，在一个孩童吟诵那个圣经的诗歌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突然被神光照之后泪流满面，发现有一位真神，而且这一位真神呢光照他之后，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何等的罪人。他的所有的一切这些想要自救的努力、挣扎努力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连他的自由意志也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他非常强调一个什么，他说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死里复活。因为在被神光照、被救恩临到拣选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成为一个活过来的人。而那在那之前他形容自己什么，他说其实我真的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一个死去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哪怕他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去抓住什么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所以他需要的不是我自己如何帮助我自己，我如何来靠着自由意志去选择正确的道路跟蓝图，我需要神啊，你的生命进来使我复活。所以也因为这样呢，奥古斯丁在关于这个救恩的事情上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原罪是遗传的，这个是他在跟柏拉修哈，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的不同。原罪，亚当犯的那个原罪是会遗传的，遗传到所有的亚当之子，以至于不只是亚当，每一个亚当之子呢，我们的意志，其实说是自由意志，但并不那么的自由。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